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啊。那么站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也有跟上个星期史长老同样的感觉，希望大家用祷告来托住我。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是不是有跟我类似的经历，当我们开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去的时候，我们最大的担心那可能就是找路啊。我自己呢有几次非常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记得大概9年前我跟我的一个同伴，当时我还是明尼苏达大学的PhD， 我们开车从明尼苏达州的Minneapolis 到呢 UIUC 去开会。那我们两个人呢就租了一辆车，大概开将近要开500个迈。我想我们临出发之前呢，我们也仔细查看了地图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么开到2/3路程的时候，在那个威斯康星的 Madison 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一下不小心有一个路就没拐进去，那么从90拐到55的时候呢就插过去了，一下就开到芝加哥城中间去了费了好大的精力才回来。那么你知道芝加哥那个地方开经过芝加哥那个地方是要收费的，我们两个人当时口袋里的零钱带的也不多，加上又是那个修路，拐了一个半小时才回来。本来我们计划好大概8个小时能开到 UIUC 那个地方，还有一个晚上还有一个讲座，这样一来以后呢感谢主晚上10点钟才到。那一次经历使得我非常刻骨铭心，使得我以后每次出远门的时候呢，要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总是很是紧张。好像现在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上次出去玩的时候呢有人带着那个 GPS 好像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那个 GPS 关键的问题不是说它带我们到哪里去，可能主要的地方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哪。我们常常迷路的问题主要出现在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一点要下去的时候好像这地方又不是，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于是就心一慌，在路上又是高速，所以常常就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仔细想来的时候呢，其实何止人生，何止在找路当中开车当中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不知道在哪。其实在我们人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有许多同样的问题。比方说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有没有尽到职责，我们知道我们在哪吗，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好的父母带领你的孩子。我们做弟兄的在家中是不是做了一个好的丈夫我们常常说弟兄是家庭的头，我们是不是家里做了一个好头等等的问题都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哪里。那么今天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段，当我们的鼻祖犯罪的时候，神来寻找我们，他呼求我们你在哪里。让我们通过思想这段经文来看看神对我们的大爱。那么我们念这个经文之前呢，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主，又是一个主日的清晨，主啊，真是你让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相信主你有你的美意。主啊，这个时候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你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说话。主啊，你是爱的化身。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主，你今天早上的聚会就求主掌王权，你带领我们，你特别高孩子的口，主啊，让这个讲台圣洁。主，你带领孩子，你让孩子刚强壮胆，你让我们在这个殿中的人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张扬你，主啊，来学习你，来敬拜你。感求主带领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的3:8-9，很短，就2节经文那么翻到了以后呢，我们就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子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那么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画面就像一个父亲带着他的两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在一
天房子里玩耍，房子里有许多的玩具，但是这个父亲为了考验这个孩子以后的记忆，特意放在了一个易碎的瓶在当中，告诉这个两个孩子，任何东西你都可以玩耍，只是这个瓶你不能碰，一碰它可能会破。于是这个父亲退出了房间，在暗中在查询他们。
开始的时候，这个房间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不久只听到砰通一声，房间里一片寂寞。老父亲推开门一看，孩子不见了，于是他会说什么？孩子，你在哪里？其实你在哪里的许多时候他不说你在哪里。
我记得我在这个开始信主的时候有的牧道有提出这个问题，这神不是全能的吗？他怎么不知道他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时候他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并不值得说你在哪里，你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因为伊甸园是上帝创造的，难道他不知道他在哪里吗？他这个时候指的你在哪里是说你知道我的法则吗？我跟你说过吗？因为我们在读前面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亲手的跟亚当说，这两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必定死，对吧？那这个时候他还是死了。那这一点还有一点我们还很有意思，耶和华神呼唤那人，那么看英文圣经的时候那个人是谁亚当亚当，他不是同时叫两个人他叫亚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设立的法则，那弟兄是家里的头。我们常常在牧道班上听到好多的议论，为什么弟兄就是家里的头啊？做头多光荣啊！我相信，我承认做头很光荣，但是犯错误了之后，先找的也是他他的责任很大。你看，耶和华神先找的是那个人，你在哪里？那么今天神的话临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对他的话语做出回答，你在哪里？那么两年前呢，我有机会去带儿童的主日学，那么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儿童主日学，那一季的儿童主日学的那个教材呢编得非常的好，它就是以创世纪这一本书为蓝本。那么它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它用上帝的创造，上帝创造了我们，第二部分呢是说上帝来纠正我们的错误，第三个单元呢说上帝要指引我们，那么在第二当中上帝这个要纠正我们错误的时候呢，他有引用的就是这两段经文。那么在让孩子们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非常有趣，用一个非常这个生活当中发生的故事来引导孩子。他说那个地方一个小故事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叫史蒂文的孩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这个学期以来呢这个各项功课做的都不错有一天晚上呢，父母亲在查验他功课的时候呢，这个老爸就挺高兴的这孩子到现在为止你都是 A， 很不错，如果下一次再拿一个 A 我就给你买一个 PlayStation 我们做父母呢是不是有常常也这样的给孩子许愿是吧？好好学习，下回在这个 A 的时候我一定就给你做个什么什么这小孩就挺高兴，因为他的同伴当中多数人已经有这个PlayStation 了。因为一高兴，头天晚上呢功课也就忘记了，第二天来到教室的时候还沉浸在那种喜悦当中，结果呢那天偏偏老师说下面把书关起来我们来听写生词，完了。因为头天晚上到现在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做作业呢，他因为太兴奋了好在怎么样，那个老师前天呢给他们发每个人发了一张所谓的那个要背的这个单词表这小孩呢很机灵，考试的时候呢就把那单词表偷偷的就拿出来了下面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老师就抓到他偷cheating。 好，现在就问这帮孩子们，如果是你该怎么办那个班的孩子现在大概下学期有六年级七年级大概有十个孩子，很是可爱。那么问到他们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一个个的发言，我觉得很奇怪的，每个人就说要承认错误 sorry， 这老师说 sorry 这不应该发生的，哪怕老师给个零分就是 OK， 我在也在旁边提醒他们，要是得零分他个这个 PlayStation 可就没有了， 他爸爸和妈妈也说得很清楚哈，下一次再拿个 A 呀、啊。说这次没有了，你们能不能用个别的办法变通一下呢？啊，因为我在 college 做老师，我就知道这变通的方法太多了，是不是？哎，啊，所有的孩子好像 no no this is not good。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们有谁也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呢？我看大部分人都把你头低下来了，啊。我想我们这些孩子非常天真烂漫，真是很可爱。他们只有一个答案，很奇怪。我在旁敲侧击里还跟他们说：“我说能不能跟老师这样 argue 呢？老师啊，因为你给我们发了这张纸，上面有那个字，是不是？所以我才有机会偷看，是不是？”那你还说 No， you cause big trouble。你要这样跟他 argue 的时候，你还有更大的问题。我真是感谢主。啊，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读了路加福音的时候呢，啊，你看这几段话，啊，路加福音，那我们来思索一下，有人抱了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他要摸，要他摸什么？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就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的国里正是这样的。那么十七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的国，若不像小孩子，不能进去。我们小孩子。会不会犯错误？会。可不可爱？可爱。但是他有一颗勇于承认错误的心，这是上帝所看重的。所以说要承受神的国，我们都要像小孩子，又不像小孩子，我们都不能进去。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说这个问题，说小孩子不是跟我们比知识，他的知识不会比我们多，但是他有一个天真浪漫的心，他做错了，他很容易说 I'm sorry，我的改正。那么今天的话，我相信那个叫史蒂夫的孩子，老师也一定会原谅他，如果说是他 sorry。 但是今天神的话语临到我们这些成年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像刚才我说的那样，老师啊，因为你给了我这一张纸，所以我才有机会做这个事儿，有没有？其实我们常常说都这样。我记得我刚刚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明尼苏达州的州立大学，在圣克劳分校啊，我是大卫一系，另外一个计算机系的一个同伴就跟我说，小罗，我今天跟你说个挺好玩的，是我什么好玩的事儿？他说我们系里有一个老师啊，因为我们啊讲课啊开门课之前呢，都要给那个学生发那个 syllabus， 就是把你这个教案的大纲都告诉学生，什么时候啊考试，有几次考试。作业等等有多少的写得很清楚。他说有一个老师快退休了，他今天在班上跟学生这样说，他怎么说啊？我的期末考试是哪一天啊？请告诉你的诸亲友，那一天不要 pass away， 知道吗？不要过世啊。所以如果你参加葬礼，那一天是我的期末考试，我不能是你 make up 重考，你记好了啊。大家听起来就挺吃惊的，怎么会这种话哈？后来我当老师长了，我才知道，这都是学生的诡计哈。刚才那个小学生说我今天没复习，他可以就拖一下嘛，不考嘛。那今天那个学校比比皆是，我过去有个学生，我一问你昨天干什么，考试怎么没来啊？grandma pass away。我说你 grandma 都 pass away 三回了吧？是的，我们今天都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总是。找一个方法过去，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我们做老师的可能不知道我们的位置，我们为人师表，我们要不但教学生的知识，我们也要教学生如何做人。我们做学生的，你不能光是为了 pass， 你什么手段都能测得出来。那么今天上帝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也是同样跟我们说，我们需要诚实，如果我们有错误，我们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我在有幸这些年一直跟史长老在慕道班啊有同工。那么在慕道班当中呢，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就是跟我们国内啊大部分从国内来的啊伯父伯母一些啊那年轻的学生们谈罪的问题。我觉得我不知道一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女的老师赵老师的时候啊还特别提出来，第一次她来到我们这个慕道班的时候谈罪的时候她的这种挣扎。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常常用的一个例子啊。我们谈罪的时候常常要给他们先打个比方，这个比方说呢，有一个19岁的青年人啊与人同伙抢银行，被警察抓到啊，交在看守所中呢，现在呢啊等待审判。 那个调查报告指出呢，这个年轻人呢啊，有着非常不幸的身世啊，父母呢在他两岁的时候就离异，四岁的时候呢母亲改嫁，把他留给外祖母抚养，十岁的时候呢祖母去世，舅舅强迫他到田里劳动啊，念完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十三岁开始和乡里的啊太保啊混日子，因为缺少爱和关心啊，逐渐喜欢那些跟狐朋狗养狗党呢讲义气，染上了吃喝嫖赌吸毒的习惯，为了筹备钱吸毒麻醉自己呢，起先只偷点小东西，后来胆子越来越大，逐渐的竟敢抢劫银行。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案例 post 给啊木道朋友，说这个人你认为该怎么判，这个人你认为该怎么判，这个人这是一个好像非常典型的案例哈。那么许多人就说啊，这个人根本就是环境的牺牲品，是不是？他从来没读过法律的书，他不知道法律，他不知道法律啊，就明文禁止他抢劫啊，也不知道这样做会被判重刑。问他有没有罪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不知道啊，这是第一种观点，因为是环境的牺牲品，你看到没有，是环境的牺牲品。第二种人呢说，如果他有罪呢，他的生身父母就更有罪啊，那舅舅啊以及帮他偷的那小混混呢也都有罪啊，单判他一个人好像不太公平。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案例以后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我承认环境对他很糟糕，对他的环境是很糟糕的，但是啊，他的父母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抢银行的是你要知道你要负责任，你不能说由于周边的环境不好，你看看啊，我边上没有一个好的学生吗？你看看我学习就挺糟糕吗？是不是啊？那我们常常的时候不也这样来开导自己吗？其实人类的智慧，人的智慧都逃脱不了神的智慧。你看看没有，圣经里写了以后，其实这种推脱之词在创世纪的一开始就有。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神呼唤了亚当之后，他接下来还有说呢，你看到没有？那你看我们看看三章的第十节啊，因为他对着他说话，他必须要反应，是不是？他没有退路，于是乎呢，他避重就轻，是不是？他知道很早他是犯了什么事，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打过瓶了，他爸爸抱他不能动，他打爆了。这个地方是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上帝说你吃了之后你就死了。你看他吃了以后，立马就不敢见上帝面。但是上帝来找他的时候呢，他开始怎么样？避重就轻。他说我在园中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害怕什么呀？踢给上帝了，是不是？他本是让他悔悟的，他没有，他没有，你看没有？那下面呢？你看没有？
紧接着呢又问夏娃，因为这句话是由美女说的，他问夏娃怎么说啊，你做了什么事，做什么事呢？那夏娃也挺聪明啊，这皮球传给他说，他一脚又补给别人，你看没，那蛇引诱我，那我就吃了，谁造的蛇？上帝呀、啊！那上帝呢要错就你错了，是不是？你不造蛇我们就没事了吗？啊，你这以为吗？我们现在人知道许多字不对呀，就是人错，是不是？我们就要啊打擦边球似的拐过去，就是这样，明白没有？那耶和华呢？那对蛇的诅咒就来了，是不是？就对那蛇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你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啊更，你必须用肚皮行走，终身啊吃苦，因为人类的悖逆是从认罪，就没有个悔改态度。你看没有？我要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他要伤你，要伤他的脚。当然了，这是指的主耶稣啊，这样是指的以赛亚，反正你就不讲啊。你看没有？对女人的诅咒，还有对男人的诅咒，因着人类的不认罪，诅咒就临到你，诅咒就临到你。于是接下来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是吧？赶出了伊甸园，我们就会走一些。那么伊甸园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地方啊！我们在里面是一个总经理的角色，是不是？啊，有吃有穿的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没有认罪，没有认罪，都是把皮球踢来踢去的啊，都是踢来踢去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真的，我们人类就是要做自己主，好像要跟上帝一样的聪明。那么许多人啊跟我说，这个旧约圣经怎么那么难读啊？你看看，非常有许多血腥的场面在里面。是的，那旧约圣经当中，它一方面是指上帝不能自救啊，你不是要做自己的主吗？变得跟上帝一样聪明吗？你不能自救，于是你上自己做自己主的时候，你看看世界上有这么多人都想做王的时候，那个王位只有一个，那的结局必然是战争，必然是战争，你就会看到那些血腥的场面。那么当初啊，上帝造人的时候可不是他的本意，可不是他的本意，我们人离开了上帝，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有没有一种游子的感觉？我记得啊，我出生的那个年岁，那么是正好赶上啊，用大陆的话说呢，叫轰轰烈烈。如果啊，今天有啊台湾啊香港的弟兄姊妹在其中的时候，如果有一些术语你不太啊明白的时候呢，请你问问大陆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大陆的弟兄姊妹，你也不听得这个话，那表示你还挺年轻啊，不要紧的，那会后可以跟我说。那么我一上小学的时候呢，当比我小儿子还小的时候呢，那就赶上了啊，我就觉得叫怎么说呢，叫大批判啊，那个大批判，那孩子也是天真烂漫，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记得那个批林批孔当中呢啊，这批孔夫子，那么老师现在问这孔夫子是谁，这小孩子们是不是，你说我现在像我比我 David 还小一点，哪知道孔夫子是谁呀、啊、是不是。于是啊，这个大陆批判会的时候，这老一辈的人大概知道啊，不但批判还喊口号，是吧？我是从小对那印象极深，我这个人吧也不能说天生不坏，只是说坏的还不是那么透，所以那不认识的人的时候呢，我要骂人我觉得好像就是脸啊挺脸红的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这种批判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别的东西我不敢说不敢同意，但是有一个东西的批判，我觉得好像我是挺接受的，那就是孔老夫子说啊，父母在不远游。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话没有，因为当时在农村嘛啊，就想离开那个地方，是不是？那父母亲天天管着我，哪样不远游呢，游得越远越好，是不是？这七八年的时候，感谢主，我们正好这一代啊的年轻人也非常幸运，高中毕业以后呢就直接上了大学啊，我也从一个啊农村啊直接来到了上海，哇，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啊。那现在的时候啊，整个学校恨不得一个乡村中学就你一个人考取了大学，而且还是重点大学啊，那感觉挺好。你说想家吗？啊，当然不想家了，是不是？那外面的世界那么好，怎么会想家呢？我记得我第一年回去过春节的时候，我妈问我，这孩子在外面想家吗？我想也没想，我告诉你，我想家干什么？
是啊，那这句话我知道啊，深深的伤害了我妈妈，是从几年以后我姨告诉我，哦，我才知道。我们真的不想家吗？啊，我不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啊，外面的世界比家里一切都好。那个时候真的我可以到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啊，小时候听了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可以到图书馆里找到答案。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有一天呢，你知道啊，我就读了一首诗啊，这个老先生，我不知道这台湾来的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读过他的东西没有啊啊，余光中啊，我是记得大概是在82、83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是78年的大学生啊，那个时候我快大学毕业了啊，我读了这个诗，这个诗呢也是在一种暇余的时候读啊，我也没想到这个诗还那么震动啊。他说，小时候乡头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啊，我在这里，母亲在那头，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啊。长大后呢，乡头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一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啊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一刹那我心中的一根这个思乡的心弦深深的就被拨动了。你说这个诗的词美吗？我觉得无论从哪里看它都一般哈，但是他就非常非常的能打动我。那我感觉到我这些年在外面好像有一种，你说荣耀嘛也挺荣耀，高兴嘛也挺高兴，但是总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我不知道失落的感觉是怎么回事，真是我不知道，总是觉得里面有一种空虚的感觉，有一种空虚的感觉。哦，原来我想家呀。啊，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啊，没有接触到基督教，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啊，这首诗我接触到了以后，我就觉得它非常能够打动我，我就把它剪下来放在我的啊书包当中，以致有时间的时候我就常常去读一读。那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首诗啊，乡愁。你说我们中国人常见面的时候说回个老家没有啊，给家打没打个电话呀啊，常常关于家乡这个乡的这个思念总是非常非常的啊，在我的心中。那么那个时候呢，也就是不久以后呢，还有一首歌啊，一首歌，我不知道在座的啊有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当时出来的时候呢，啊，有人点头，大家有听过啊。当时出来的时候，它的名字叫《我思念故乡的小河》，那后来呢改名叫《那就是我》。啊，这首诗啊，当时我听来的时候啊，我是非常非常的被打动。同样的，也不是有什么非常华丽的词藻，也是很朴实，也是很朴实。那么它有四段啊，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呢，我现在嗓子不是很好啊，我可以稍微唱一点点，让大家感受一下那当时什么样的情景啊，那当时感受什么样的情景。我在海外的时候，还曾经听过一个国内来的歌唱家唱过那一个。那让我来试一试啊，那大家不要见笑。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滋滋唱歌的水音母，哦，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哦，我记得我当时听了这首歌的时候，真是两眼泪汪汪的。哦，那个时候啊，那么因为我很感谢主，在国内的时候我也一直在高校当中工作。啊，毕业以后呢，也在高校当中工作，我常常是有机会啊，一年有两个假期，那我常常肯定我是回家的，啊，出外的时候我想家，回家的时候没等两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失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想家了，回家你有失望，然后就在这种循环当中走，真的，我就这种感觉。然后来我信了主以后，我读了希伯来书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圣经说我们思想地上的故乡的时候，我们可以回去看看，但是我们有一种向往天上故乡的一种倾向。 原来我所向往的是一种属天的故乡。真的，我们都是地上的游子，都是地上的游子，我们都有一颗思念故乡的心。我们不论走到哪里，我们的心都有一种思念。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样的感觉。那么啊，这个八九年我来到海外以后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首歌叫做《常回家看看》，哎呦，非常的打动我，非常打动我。你这首歌是一种女生的歌，所以我在此呢就不能唱了。我相信在弟兄姐妹当中，你们有会唱的。那这个歌词也是非常非常的啊朴素，非常非常的朴素啊，早点空间，早点空闲，早点时间啊，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啊，带上笑容，带上祝福，陪同爱人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那么后面说这个回家看看干什么呢？哪怕是帮妈妈刷刷筷子和刷刷碗。老人投的就是一个合家的团聚。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真的，这首歌唱了以后，让我真是啊，真是啊，非常非常的受感动。那么去年我一家人有机会回国啊，这一次我觉得我在故乡，在我的梦，总是在我的梦啊，在我的梦中。我想这一次我回去的时候，这个机会难得啊！临走的时候呢，跟太太一商量，我说买一个非常好的啊，这个digital的摄像机，我想把我梦中我想的那个故乡，我要摄下来带到美国来。于是我常思念家的时候，我就可以看看啊。于是真的，我回家的时候呢，也许是上帝开玩笑，那几天天气特别不好。那我的家乡是在那个扬子江畔，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样往江的对岸看呢，有啊巍巍的群山；往别的地方看的时候，你会看到啊一些别的一些景物。那我小的时候啊做梦都，我现在常常做梦的时候都想那片天空。那么我哥哥啊也回去跟我一起走住的时候，我们啊在那里住了三天，每天呢就早中晚就散步，就是我们小时候啊走过的地方散步。我哥哥有一天跟我说等我们离休了啊，退休了，我们俩是不是在家乡呢考虑做一个房子，我们在这里住了。我说干什么？他说我很想家。哎，他离家倒不远，也就是一两百迈，那我倒是离家很远。我说是啊，我也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有人告诉我，你想家了，可能就是你老了。是的，我很想家。想家是想父母吗？我承认有这种，是想父母。是想弟兄姐妹吗？自己的同胞兄妹吗？也是。但是还有那一拼骨头。但是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又常常感到失望。你看到啊满头白发的父母的时候，你看到你少年的朋友现在都两鬓斑白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作何感想。哎，我心中的感受就挺多的。真的，我本来说我想要把家乡的那个啊景象我都想录回来，那次天气不好，等我到了那里的时候呢，我好像我把当初的那种愿望我都全放弃了。因为无论我怎么设，那都不是我想象理想中的家。真的，你设下来看到的都是一种遗憾。我想还是不设吧。于是我又空手啊，两手空空的回来了，又是两手空空的回来了。这就是我们对家的一种渴望，真的对家的一种渴望。我们感谢主，信了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美丽的家，那才是我们永恒的家。我们虽然在地上也有我们出生的家，我们朝思暮想，我们想回去，回去以后又失望啊，我们又常常在来来回回，但是那不是我们灵魂的故乡，我们不是我们灵魂的故乡啊。今天上帝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你在哪里？其实他是跟我们基督徒说话，也是在跟我们的慕道朋友说话。因为亚当夏娃是上帝造的第一对啊男女，因为犯罪我们远离了神，我们的心真是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真是永远思念那个故乡那个家。但是我们走进我们地上家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又感到失望，又好像不是又是，非常的矛盾。那么我们今天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在哪里，仿佛是跟我们说，作为基督徒 我们跟神，你知道跟神有什么样的关系吗？你可知道你是谁？那么上个星期啊，史张老师在讲到的时候，他提到基督徒的时候，他说我们有啊四种的地位，那么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吗？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我们在哪里？神爱我们，在我们啊的亚当夏娃犯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他就呼求我们在哪里，他盼望我们能够悔改，转向他。在新约圣经当中，他更派他的儿子独生子道成的肉身在我们当中，来呼求我们，来寻找我们。现在我们的过犯借着他儿子的宝血都能洗净，我们能体谅上帝的心肠吗？我们还知不知道啊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有一首歌，我唱起来的时候就常常的感觉到啊亏欠。今天当上帝的话临到我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你在哪里的时候，我真是感觉到非常的亏欠。无论我在哪里，我都觉得我自己亏欠了神的荣耀，真的啊。在教会当中作为执事会的主席，我感觉到我没有尽力，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真是站到这个讲台的时候，我也是真是非常恐惧震惊。我太太啊，昨天还跟我说，哎呀，以后你要不要讲道了，我看你这一个星期非常的挣扎。现在我是不敢上这个讲台，说实在的啊，作为老师我上讲台的次数无数，开会的时候我也上讲台的次数无数，但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我真是觉得自己不配。但愿啊，像我这样不配的人，神还给我这样的机会，我真是感谢主。这是现在教会正是处在一种非常转型的时候，刚刚正像刚刚刘长老祷告的那样，真的让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都能振作起来。教会是我们的家，有多少人把这个地方当成是家？如果说我们打个比方，牧师把这个教会100%的当成了家，按照这个比例，你觉得你的百分比在哪里？你觉得你在哪里？我们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在这个来的时候就是来走一遭，星期天来，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地位？但愿神带领我们，真的神的心意是让一人啊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拯救世上的人。真的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施工就是与主同工，但愿我们都有一个以主耶稣的心为心。真的我们都要站好自己的位置，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要特别要知道我在哪里，我们的位置在哪里。那么上帝的话也说你在哪里，也是同样跟我们这些在座的慕道朋友说的。那么圣经里说他有三个比喻，他说了上帝的心意，一个是一头羊和99头羊的比喻，还有是1块钱和10块钱的比喻，他更有一个浪子的比喻。那么上帝爱我们，他创造了我们，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在浪子比喻当中，他首先让我们的人，让这个浪子回到他父家的时候，他必须要自己回来，真的他必须要自己回来。那么今天啊，主的话也临到了我们，我们常常的一些弟兄姊妹，尤其是牧道朋友在国内来的，他一提到要接受一种新的东西的时候呢，他第一反应就是要科学，那不科学的东西就不能接受。这个我过去也同样有这种啊想法，但是你把科学的方法别用错了地方，真的。就像你母亲喊你回家的时候，你是不是也用科学来证实一下，这是不是我母亲喊了？不会的，不会的。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信主就是凭信心。这个信心好像一说起来又很抽象，其实并不陌生。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经历信心的功课。你待会出去吃饭的时候，你是不是非要把你那盆饭啊搬到哪个实验室去检验一下？100%的sure在没有什么生东西的时候你才吃啊？不是的，大家吃的时候你都吃进去了，是不是？这就是信心的功课，这就是信心的功课。我们说如果信神要别人都证给你看，那这个能证明有神的人比神还大， 你千万就别信神了，你就信那个人就行了，因为他都能证明有神嘛。真的，我们信神就不要用脑子，就像刚才说的一样，要回归为成孩童。那么孩童对父母亲的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信赖的心，他没有什么杂念。你说他有知识吗？他没有什么知识，但是他就是有一颗啊，所谓啊非常的开的心，那就这样接受。那这样的用圣经的话说，你就是有福的，我们不需要有这么多挣扎。那么我去年回去的时候呢，也特别有趣。那么我想时间不多了，我一家人啊，跟我妹妹啊，带着我们游了名山大川。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幅画是哪里来的啊？黄山啊，迎客松是吧？是不是？这个呢？没去过。哦，该去一去啊。这是什么？宋克松。那这个呢，怪松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松。哦，我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的美。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去一次的时候，相信好多的地方你觉得都索然无味了，都索然无味了，这是真很美的地方。我常常在想的时候，真的，你说这棵松树有什么特别没有？这个迎客松上了山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去照张相，它有什么特别没有？你看到别处的地方比这个松树美的松树啊，不知道多少，你看这个真的不知道美多少。它为什么那么出名呢？它为什么有这么个出名法啊？就是因为它的位置，真的就是因为它的位置。今天神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白美，我们真是有非常好的位置，真的，我们要珍惜我们自己的位置，并不是我们比别人聪明。你可以回想起来，从你小学读书读到高中，读到研究生的时候，你想想你是不是永远是那班上第一的？不见得，不见得。那么为什么你能成功，别人不能？真是感谢主，他对我们的拣选，这是他对我们的拣选。我们但愿每一个人都看清自己的位置，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以至于我们在做圣工的时候不至于迷茫。那么让我们啊一起低头。哦，主，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主啊，真是让我们，你爱我们，真的，你当啊我们的主始祖犯罪的时候，你来呼求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主啊，按照定义我们是该死的，但是主，你不以我们的罪来定我们的罪，你仍然爱着我们，你派你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是你拯救了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接受主你的恩典。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啊，你也感动我们，如果我们的信心有冷落的，有退后的，主啊，你就加添我们的力量。主啊，这个时候你也求你跟我们的牧道朋友说话。主，你是大爱。主啊，就像年幼的时候母亲呼唤了我们那样，主啊，让我们抛掉一切的杂念，就一颗信心，有一颗信心来到主你的面前，能够信你啊，能够信你，接受你，主，享受那天上的大爱。主，我们就感谢你，为以上的时间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感谢主对孩子的带领。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的忍耐。